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再回到旧约先知书哈该书的讲道，请弟兄姊妹翻到旧约的倒数第三卷书哈该书。我们翻到哈该书的第二章六到九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上帝的圣言。这是神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感谢神，请坐。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殿中敬拜你、赞美你，都是你的恩典和荣耀。主，求你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洁净孩子的口，让这个卑微无用的器皿能够传讲你真理的话语。愿你的教会得到建造，使你得到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说哈该书是由几篇重要的信息组成的，第二章是哈该书的中心，特别是二章的一到九节，因为信息量大，内容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了两次的讲道。上一次我们讲了一到五节的内容，今天我们要来看六到九节的内容。为了使我们完整的了解这一中心的信息，我们仍旧要简单的回顾上一次讲到的内容。当回归子民听到神借着先知哈该向他们所传达的信息，就是责备他们认罪悔改，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他们就回应了神的呼召，认罪悔改，迅速的行动，同心合一，一起来建造圣殿。重建的工作从6月24日开始，也就是以色列的日历的乙路月，那么到了提斯利月，也就是7月21日，重建的工作进行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神的话再次临到他们。临到这些被掳回归重建圣殿的子民，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记载在哈该书的第二章，这也是我们今天重点来学习的。那么神之所以借着先知哈该向他们发出这篇重要的信息，是因为回归子民在重建圣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出现了灰心失望。我们知道哈该在提斯利月7月21日发出信息，恰恰是犹太人重要的节气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按照旧约的规定，这一节日犹太的男丁都要到耶路撒冷圣殿守节，这原本是一个庆祝丰收、欢庆欢乐的日子，可是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荒凉了、 16年圣殿的根基，受咒诅而贫乏的光景，这对他们来说是何等的悲凉。这些使他们灰心失望的一个方面，其实无论他们眼睛所见的、心里所想的、手里所做的，多个方面来看，都使得他们在重建圣殿开始后不久就产生了灰心和失望。我们也讲了，一方面他们手所做的工看不出太大的果效来，面对着荒凉了16年之久的圣殿根基，到处可能是垃圾、灰尘、杂草，他们每天都要清理清洁的工作，这些工作看上去是一些无为的工作，没有太大果效的工作和繁忙的节日，耽延了工程的进展，这些都使他们慢慢的松懈下来，开始灰心失望懈怠起来。另一方面，他们经济上的结局，起初回归时波斯帝王塞鲁士命令准许他们带回了大量的金银财物牲畜来重建圣殿，可是16年之后呢，他们挥霍掉的地受咒诅的原因，重建的工作面临着经济、物力、财力的缺乏，还有一方面人员的缺乏和卑微。所罗门所建的第一所圣殿是大卫王朝鼎盛时期，有大量的人力、物力、金银来建造圣殿。列王记告诉我们，所罗门挑选服苦役的人有3万，抬杠的人有7万，在山上凿石的有8万，监工就3300多人。而今天呢，他们失去了王国，是被掳回归的附庸者，回归的人数只有5万多人，不及当时的1/3。另外，最使他们灰心失望的，他们亲手所建造的圣殿，无论是规模上、豪华上，都无法与他们列祖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相比。哈该书在2章2到3节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神让他们来比较现在的圣殿和所罗门时所建圣殿的比较如何呢？岂不是在眼中看为无有吗？上次我们也讲了，以斯拉记记载了所罗巴伯带领回归以色列民建立圣殿根基时的情形，就是见过圣殿的老年人亲眼见过圣殿，亲眼在现在亲眼看见圣殿的根基，便嚎啕大哭。他们当中大多数是祭司、利未人、族长，他们每日的生活都是与圣殿直接相连的。被掳70年回归，当年亲眼见过所罗门圣殿并有记忆的人，至少今天都是在70-80岁以上的老人。回归子民在重建圣殿之时，之所以灰心失望，是因为他们仍旧专注于痛苦的过去，专注于以往的人生经历、老我的属灵状况中，定睛在以往的眼前的困苦中、外在的环境上。他们之所以灰心失望，是因为他们注目的、定睛的目标和方向错了。他们注目定睛的是圣殿的外观，专注的是圣殿宏伟的程度，定睛的是当前外在的条件、环境的因素。 些都会使他们灰心失望。在各样的困苦、灰心失望中，他们却没有仰望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他们忘记了神的同在。我们说灰心失望、懈怠神的功，都是撒旦的作为。为此，神借着他的先知哈该给他们的真理是：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要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神鼓励他们要刚强，要刚强，要刚强做工。神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所立的圣约永不改变。所以从三方面来说，要刚强，神与他们同在，圣灵与他们同在，圣约的应许没有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哈该书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的信仰生活，都要专注定睛在上帝和上帝真理的话语上，依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基督徒的人生都会有属灵生命低落的时候，也会有信仰不坚定的时候，可能会有婚姻、家庭、工作、子女各样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首先往往专注定睛在那些外在的环境上、因素上、表面的困苦上。我们常常靠自己的能力、智慧来寻求解决这些难题。我们就如灰心失望的以色列民一样，专注自己，忘记了神的恩典和应许。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属灵的问题，我们首要的事情是，第一重要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恩典、神的怜悯，祈求神真理的话语来指导你的基督徒生活，信靠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美好的应许。因此，解决属灵问题的原则，首先是要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有时候，基督徒的婚姻、家庭、生活有了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自己去寻找、追究另一方到底有什么问题、做错了什么，也不是要靠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或改变对方。对基督徒来说，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各自都要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上帝真理的话语中，各自首先要省察自己的罪，省察自己哪一点没有按着上帝真理的话语去遵行。做妻子的要常常省察自己是否顺服敬重自己的丈夫，而做丈夫的更要省察是否按着圣经的真理爱自己的妻子，是否是舍己的爱，是否在属灵上带领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当你基督徒的人生、婚姻、家庭都是尊主为主、尊主为大，按着主在圣约中应许而建造，有基督的同在，那么我们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呢？相反的，如果你不专注定睛在基督身上，你不愿意按着上帝真理的话语去顺服遵行，靠你自己永远不可能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你自己轻忽了上帝话语的权柄。所以哈该书给我们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则，是适合于我们基督徒人生的各个层面。 作为基督徒，你生命的中心不是你自己，你生命的中心是你的创造主和救赎主。你的基督徒人生，凡事要以基督为中心，凡事要仰望信靠主的应许和同在。同样，解决你属灵的问题是依靠神，不是以你自己为中心，专注于自己或外在的环境因素，靠世俗的办法来解决。那么接下来我们看6到9节这一段的经文，这是哈该书的重点。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哈该书关于弥赛亚君王将要到来的预言，也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上帝真正荣耀的圣殿。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圣殿的历史。我们知道，第一所的圣殿是所罗门在位第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66年，曾经动用了150,000人，花了7年的时间建成。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无论是在规模上、豪华上，都是无可比拟的。圣经记载了，当祭司将约柜抬入至圣所时，神的荣光充满了圣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这一圣殿成为当时以色列民敬拜、献祭、祷告的中心。可是从所罗门的晚年开始，这一荣耀圣洁的圣殿却逐渐变成了偶像敬拜的中心。主前586年，神兴起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王，攻陷了耶路撒冷，毁坏了圣殿。南国犹大第三次被掳巴比伦。主前539年，神兴起波斯帝王，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帝国。583年，波斯帝王居鲁士下令被掳子民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第一批子民在所罗巴伯带领下，在主前520年正式开始重建圣殿，花了4年的时间于主前516年建成。所罗巴伯所建的第二所圣殿，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主前20年，统治以色列地的大希律王重建扩建了第二圣殿，花了46年的时间完成。第二圣殿在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攻陷耶路撒冷时，放火焚烧了圣殿。今天耶路撒冷的圣殿只剩下一面西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哭墙。圣殿的历史告诉我们，所罗巴伯所建的第二所圣殿，从规模上、宏伟上，远逊于所罗门时期所建的圣殿。就如耶和华借着先知哈该对他们所说的，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如果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的确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没有所罗门所建圣殿的辉煌荣耀。当我们从历史的结局来看，无论是所罗门所建的第一所圣殿，还是所罗巴伯所建的第二所圣殿，都遭毁灭。那么这殿后来的荣耀又如何大过先前的荣耀呢？ 我们说圣殿的荣耀是以圣殿真正的功用不可分割的，圣殿是上帝特别分别为圣的圣所，是祷告献祭的中心。圣殿中真正的荣耀是圣洁荣耀上帝的同在。然而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最后成为以色列民异教偶像敬拜的场所。列王记上九章六到九节说，耶和华警告所罗门时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自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民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耻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这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所罗巴伯所建的第二所圣殿最后变成了犹太人买卖牛羊兑换银钱的贼窝，就如耶稣在论及第二圣殿时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因此真正荣耀的圣殿不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也不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真正荣耀的圣殿是旧约先知所期盼的，旧约子民所盼望的弥赛亚的荣耀的到来。旧约圣经都是指向并为弥赛亚荣耀的弥赛亚做见证的。先知哈该在论到弥赛亚到来的预言时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弥赛亚的到来，他要震动天地，要震动沧海，震动旱地，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在这里也翻译说是万国所羡慕的珍宝必要到来，这殿就满了荣耀。同样以赛亚先知在论到弥赛亚的预言是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旧约先知马拉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旧约先知以色列民所期盼的真正荣耀的圣殿是指向将来弥赛亚君王的到来，他是万民祷告的殿，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将要到来的弥赛亚君王就是耶稣基督。真正荣耀的圣殿是在救主耶稣基督里成就的实现的。当耶稣洁净圣殿时，论及所罗巴伯所建的第二圣所时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 这殿是花了46年才造成的，你3日之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人手所造的殿都被人的罪所污秽，最终而被神遗弃而遭毁灭，而只有那完全无罪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用他的身体所建立的圣殿，才是那真正荣耀的、圣洁的、不能摧毁的、存到永远的荣耀的圣殿。耶稣基督在受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从死里复活，他重建了神的圣殿，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是那最终的、永恒的、真正荣耀的圣殿。他是那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真正的弥赛亚来了，救主来了，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临到了万邦万国。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福音震动了天地，震动了沧海，震动了旱地，震动了万国，万民都要归向他，万国都要归向他。耶稣基督实现了圣约的应许，他成就了亚伯拉罕之约，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启示录说，耶稣基督用宝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同样，耶稣基督成就了大卫之约的应许，他奠基开启了神的国，在全地建立了基督的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他要坐在天国的王位上直到永远。他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他要成为万国所羡慕的珍宝，神的殿要充满了荣耀。基督的再来就是要成全上帝荣耀国度的时刻。启示录告诉我们，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因此，真正荣耀的圣殿不是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也不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真正荣耀的圣殿是耶稣基督用宝血和身体所建的基督的教会，上帝荣耀的国度。基督的身体就是真正荣耀的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是圣灵的居所，是上帝荣耀的教会，永恒的国度。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永恒国度中唯一忠信的大祭司。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断气的时候，忽然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裂开了，坟墓也开了。原来祭司天天献上一样的祭物，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的献祭，都不能除去人的罪。而真正的祭物，神的羔羊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身体就得以成圣。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天父的右边坐下。今天他仍旧为我们祈求代求。希伯来书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凡被基督宝血所赏，忠实信靠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荣耀的圣殿，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上的至圣所，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求恩惠蒙连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何等的蒙福！旧约先知、旧约神子民所期盼的救主弥赛亚、荣耀的圣殿，今在我们今天成为现实。我们今天就活在上帝荣耀的圣殿中、教会中，这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不仅如此，众圣徒与基督联合，成为上帝荣耀的圣殿。以弗所书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真正荣耀的圣殿是耶稣基督和他荣耀的教会，是真实信靠上帝、用心灵诚实敬拜上帝的场所，是天上的真帐幕。弟兄姊妹，当我们看了上帝真正荣耀的圣殿，借着哈该书给我们的启示，那么我们说，给我们今天教会一个什么样重要的真理呢？就是教会如何成为一个基督荣耀的教会，教会如何建造上帝荣耀的国度。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一个真正荣耀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教会。教会务要圣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的殿，因此教会务必要圣洁。教会的圣洁是基督徒的圣洁，基督徒要过分别为圣的圣洁生活，这是极其重要的。旧约子民因着罪，因着拜偶像，没有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污秽了神的殿、圣殿而遭到毁灭。同样，今天的教会，教会中神的儿女若是不圣洁，不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尊荣敬拜独一的真神，同样会被上帝所遗弃。教会的圣洁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洒的、所买赎的、所分别为圣的，是靠着耶稣基督真理的圣道所洁净的。真理的圣道是教会圣洁的重要标志之一，所以教会要始终如一地持守神真理的道，不可随从自己的私欲、私意修改神的道， 信徒同样也是如此。比如说，最近密西西比州通过了宗教自由法案，就是说基督徒可以因着他的信仰的缘故拒绝给同性恋签发结婚证明，或者拒绝违背他们与他们信仰相关的这个服务。这立刻遭到了这个 LGBT 同性恋的抗议。然而不能思议的是，一位女牧师带着很多信徒去强烈的反对抗议，竟然说若是基督今天在我们州，他一定不会让通过这一法案。其实这些人所强调的爱和包容，是按着自己的私欲来误解圣经，岂不知上帝是无所不在永恒的主吗？岂不知上帝不仅是慈爱的上帝，也是公义圣洁审判的上帝吗？难道上帝不刑罚罪恶吗？耶稣基督不仅是和平的君王，更是再来审判的君王，他要赐永恒的平安给他所喜悦的人，他也要用公义审判刑罚作恶的人。哈该书说，耶稣基督的再来，他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基督的审判同样要震动天地、震动万国，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耶稣基督公义的审判。马太福音说，人子再次降临，众星都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同样使徒彼得说，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些强解圣经的人都要自取沉沦。当年神因着他的公义和圣洁，刑罚了索多玛、俄摩拉，将来耶稣基督也要因着他的圣洁和公义施行终极的审判。第二一方面，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最重要的是要对主忠心。建造基督荣耀的教会，不是要建造外表上看似荣耀的教会，不是要建造人看为荣耀的教会，也不是要建造一个外在的华丽的宗教的建筑。就如回归子民眼睛专注的圣殿的外表，专注于圣殿外部的壮观和华丽，如果一个教会即便是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资产，而所建造的教会里已经没有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不再是教会的头，教会没有了神的道，没有了上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那么这也只能是徒有其表以人为中心的俱乐部。建造真正荣耀的教会，是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圣经的真理为根基，是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为中心的建造，是信徒内在的属灵生命的建造。上帝不看我们的外表如何，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内在的属灵生命如何。 教会内在属灵的生命的建造，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上帝忠心。那么如何忠心？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对上帝真理启示的话语忠心，对神的道的忠心和持守。神的圣道使他的教会分别为圣，神的道就是神的同在，就是神在圣约中的应许，这是建造基督荣耀的身体，神真正荣耀的教会。就如神鼓励重建圣殿的子民说，我与你们同在，我是与你们立约的神，我的灵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惧怕。还有建造基督荣耀的教会是我们在侍奉上对主的忠心。神不看重我们外在虚假华丽的形式，更看重的是我们是否在任何一件小的事上忠心。回归子民在建造圣殿时，他们之所以灰心失望，是因为他们专注的是自己亲手所造的圣殿，无法与所罗门所建圣殿的宏伟壮观相比。他们专注的是自己侍奉的荣耀，而忽略了对神的忠心。因此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侍奉神，无论是多小的侍奉，我们都要学习对主忠心尽力，这才是蒙主所喜悦的。如果上帝拣选我们做上帝话语出口的侍奉，无论我们是全世界的传道人、神学生，或者是小组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对上帝的话语忠心，竭力传讲上帝真理的道和纯正的福音。还有对我们的长老、执事、弟兄姊妹来说，神不论托付我们多小的侍奉，我们都要忠心的服侍。如果神托付我们教会一位学生，我们就忠心的服侍一位学生；如果神托付我们一位学者，我们就忠心的服侍一位学者；如果神托付我们在中国一所愿意归正的小教会，我们就忠心的去服侍这一所小教会。不在于多少，而在于我们是否忠心，这是蒙上帝所喜悦所看重的。同样的，作为基督徒，无论是个人、家庭、教会，我们都要在上帝赐福托付我们管理使用的钱财上忠心。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弟兄姊妹，仔细想想看，我们所得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气息，有哪一样不是上帝恩典的赐福呢？我们有没有在上帝赐福的钱财上对主忠心呢？我们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上帝荣耀的国度是靠我们的金钱所建立的。其实基督荣耀的教会、神的国度都是上帝自己亲手造成的、做成的，不是我们。我们只是神所使用的卑微的器皿，我们有幸被神所使用，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和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们愿意承受这极大的祝福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最大的挑战仍旧是是否能对上帝的圣道忠心。我最关心的是神所托付的群羊，你们内在的属灵生命如何。我最大的负担和责任是 你们在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中不要掉队。那么作为基督徒，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在信仰上成圣的道路上是否认真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是连于基督的身体，是圣洁的殿，圣灵的居所，是耶稣基督所买赎的天国的公民，上帝的儿女。所以你们务要竭力地追求圣洁，在任何小的事上都要为主竭力的忠心，紧紧连于基督荣耀的身体，被建造成为上帝天国永恒的居所。愿荣耀颂赞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今天站立在你荣耀的圣殿中，赞美你，敬拜你，这是何等的感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竟然被你救赎，成为天国圣洁的子民。这些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作为，更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完完全全是因着你奇异的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受死、复活。你宝血的洁净，洗除我们的罪，使我们白白得到你救赎的恩典。好，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有福的人，都是因着你的恩典，你救赎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基督的身体，上帝荣耀的圣殿，圣灵的居所。主啊，求你常常洁净我的心，我的灵，使我圣洁，合乎主用。洁净我，使我圣洁，成为圣灵的居所。主啊，求你亲自保守你的教会，用你真理的圣道洁净你的教会，使它成为你荣耀的身体，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做光做盐。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使我在凡事上向你忠心。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